真的，有时候我们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您的保守，您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经过那一切的艰难的道路。有时候我们疾病痛苦，感谢主，您亲近我们，安慰医治我们。有时候我们有极大的需要，但是主啊，你就按时间供应我们的需要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在过去这一年，您是这样的引导、保守、供应、眷顾了我们。我们也相信未来一年的岁月，您也要照样的眷顾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您是这样一位可靠的上帝。我们在千万年以后，我们还可以歌唱，还可以赞美主您这一位信实的神，这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这一位引导我们的神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，求主来引导我们的思想，引导我们的话语，引导我们来查考您的话，使我们能够进入您的真理，让我们饱饱的再次享受您丰盛的灵宴。愿主帮助你的仆人，那今天能够把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里面那奥秘的真理能够讲解出来。愿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大概每一位都读过了，我们的 homework 都做过了啊。上一次把第十章查完了，对不对？嗯哼，还记得第……我好渴，给我一点水好不好？嗓子好渴。还记得第十章的章题是什么吗？
新看见与新使命。
新的看见与新的使命，是谁看见的啊？
哥里流
看见了。还有谁看见啊？
彼得
看见。后来他们领受了什么样的新使命啊？什么样的新的使命啊？对，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以外的人，外邦人，让他们有机会得到福音。他们以前不明白，以为福音就是属于以色列人的，其他的人是没有份儿的。哪里知道彼得一看见那个新异象，后来顺服上帝的差遣去完成那个新使命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原来各国中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的人，上帝也不偏待。哎，他就发现了那个新的真理在里面。嗯哼，所以结果那一些人他们都聚集在哥尼流的家中，等候神的仆人传给他们福音的信息。彼得还在讲的时候，还没有讲完呢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所以这些人都信了主了。后来他们也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彼得又被留在那里，同那些门徒们住了几天。这是上一回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我们所查看的。今天我还没有讲解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以前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，假如我们要给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一个章题的话，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最合适啊？能够包括全章的意思啊？沈太太啊，我看你
包括全章，而不是安提阿教会的成立。
安提阿教会的成立，那是讲的后面的一部分。
我想
先
刚才
要说。好，不错，安提阿教会的成立，这是头一个犹太以外的外邦人的教会，是安提阿头一个。还有哪一位有？
是救恩成全到外邦。
救恩成全到外邦，好，
谢谢。
对。犹太教会他们听见了，外邦教会也蒙恩，他们经过了争辩，他们也明白了，也愿意啊、承认哦，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。 OK， 还有哪一位？
他
好，你有，赵立新啊，你有一个。好，
我认识教会的 这个很迅速的长成了，
教会迅速的长成。好，这个也包括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也包括了外邦的教会。还有哪一位有题目啊？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还有哪一位有建议一个题目？试试看能不能够把全章的意思都写明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交通一下重点，里面的重点，哪一位看见说，我读过去读过来，我读了两遍三遍，哎呀，我觉得里面我看见一个重点，很宝贝啊，看见以后心里受感动，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分享。 Share with you, with us。 你有重点，你跟我说一点呢，李太太。您在您这个书房里面潜心研读，一定有所系，有心得。在您的小书房里面得到什么呢？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点？是一张吗？
给他说明，为什么那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？
嗯哼，彼得说明，他怎么样说的？对，我上一次读的时候，我今天早上也读了，昨天晚上也读了。彼得那一说啊，说得非常好。彼得那一说，教会就接受了，那里面很有讲究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一会要跟你们分享彼得怎么一说，看见彼得这个人，他的灵性。还有哪一位有分享没有？使徒行传第十一章。
这个行不行啊？圣灵是教会信的源头。
圣灵是教会新圣的源头。
那教会没有，假如这个教会没有圣灵的，就是光。
嗯哼，嗯哼，对，有一节特别说了吧？
嗯。
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后来，安提阿的教会就兴起，也很兴盛。嗯哼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的章题可以把全章都包括下来。还记得第十章是讲到新的看见与新的使命，对不对？第十一章就讲新的意象与印证，可以说意象与印证。有人说我看见意象了，我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看见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结果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印证？有没有应验？有没有证明你那个异象是出于上帝，或者是出于幻想，或者是做了一个梦，或者是一个根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启示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别人也说。别人说啊、哦，我做到一个什么呢？我梦见一个什么呢？我看见一个什么呢？我听见一个什么声音呢？但是，你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、所梦见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意象？从上帝那里来的启示？从上帝那里来的感动？对不对？要把它印证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读一遍，然后。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看，看怎么样这个意象与印证这个题目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里面，好不好？还是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第十一章读完了，我的章题是“意象与印证”。谁看见了意象啊？彼得看见了意象，他说：“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魂游向外。”我看见了一个异象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从天上有一块白布从天上坠下来，系着四个角。那个白布里面是什么？有昆虫，有走兽，有天上的飞鸟。然后又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彼得，你起来， 宰了吃。彼得说，上帝啊，这些个东西不洁净的，数而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，我怎么可以吃呢？第二次他就听见有声音怎么说啊，上帝说，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认为是数而不洁净的。他说这样一连三次下来，又上去又下来，后来就收回去了。我正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有三个人站在我的房门口敲门。上帝就说，你下去跟他们去，是我差遣他们来的。于是他说，我就跟了他们去，而且有几位的弟兄跟我一起同去啊，有六位的弟兄跟他一起同去。到哪里去了？到了该萨利亚。该萨利亚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大城，一个住房城在那里。所以当时罗马在占领犹太国的时候，那里有两个据点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另外一个呢是该萨利亚。该萨利亚是靠近海边，在那个一个大港口，在这个地方。是，你看你们去旅行的时候到过该萨利亚哈，该萨利亚在这里，该萨利亚耶路撒冷在这里，该萨利亚在这里，这两个据点就是当初罗马人他们住房的两个大城在这里。所以这里有罗马的军队，该萨利亚那里有罗马的军队巡抚啊，那个罗马皇帝派来管理当时那个统治者，他就在这两个地方走走，有时候到耶路撒冷来看看，然后又回到这个该萨利亚去，是这样的情况。他说该萨利亚有一个人，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是不是犹太人呢、啊、看见异象的是谁呀、啊、是哥利牛，是一个百夫长。什么叫百夫长？哎，对了，等于现在的什么？不是，对，现在这个是军人的制度，他管一百个人的，等于现在的是什么？
连长。
连长，对了，连长呢？哎，一个班长差不多管十个人左右嘛，一个排长呢，三个班嘛，差不多管三十个人，一个连长呢，管三个排，还加上连部的那些人呢，所以一共差不多多少人呢？一百个人。所以那时候的百夫长啊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连长。他有一天，这一位是信靠上帝的，敬畏上帝的，他有一天见到异象，哎，有一位使者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说，哥林流啊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已经达到上帝的面前，听见了，上帝看见了，就是现在你要去打发人到约珀那个地方去，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住在一个皮匠的家里面啊，要请他来，他会把福音传给你，把当说的话告诉你。好，来，欢迎你们来，你们是母女两位是吧？哎，你看我们有一个小松树长起来了，最年轻的松子，这个Esther 和他的女儿，妈妈跟女儿来，欢迎你们来。你现在正刚刚开始讲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好，这就接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来了。他一去了以后，有很好的效果，有许多人信靠主。他正在讲道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那彼得就给他们施洗，那些人就信而归主了。好了，到了第十一章，这里就说这个使徒，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。后来彼得到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怎样啊，和他做什么？
争辩。
他说，你怎么可以到外邦人的家里去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不可以啊，犹太人应该跟外邦人分别出来，你怎么可以进到他们的家，住在他们的家，又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你看弟兄姐妹，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相差多少啊？ 人是看见人里面的需要，那里有一些人，他们渴慕上帝的救恩，他们需要明白上帝的真道，他们要得着上帝的恩典，得着拯救，上帝差遣彼得去供给他们的需要。这里有一些个人自以为清洁的，自以为高尚的，自以为很不错的，要比人高一等的，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？只是说你怎么进到人家家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这个不洁净呢。你看人的观念跟神的观念相差多少。所以彼得下面就开口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说。这句话只是刚才李太太提了，提了就是彼得讲说他所看见的异象。彼得这一句话，圣经在这里描写彼得的这一句话里面有很宝贵的意思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第一，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所蒙召的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当中，谁是领袖，常常代表站起来讲话的是谁？
彼得。
是彼得。欢迎啊，陈弟兄，欢迎欢迎你们夫妻二位。好，在十二使徒当中做领袖的是彼得，还有呢，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十二使徒们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，第一个站起来做见证的是谁呀？讲道的第一，彼得。讲道的果效好不好？有多少人信主？3000人归主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前面的第十章，我们看了，再到第九章，我们也看了，看到彼得那么样的有能力。你还记得他到了一个地方，第九章说彼得到了一个地方，他周流四方的时候，到了居住女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叫做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床上躺了多少年呢？
8年
之久。彼得怎样叫他
起来？
起来，拿出你的褥子走了，跟主耶稣基督当初叫那瘫子行走一样一样的情况。后来他又到了一个地方，看见一个死了的人，到了哪里啊？在约巴又看见了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的，他生病死了，人家就赶紧去请彼得来，结果彼得来了以后怎么样？
叫他复活，
叫他复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叫他复活。到了第十章那里，彼得才看见异象，后来才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这个背景。彼得的能力大不大？
不错。
彼得的名声传遍了当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到了第十一章，那些个门徒们起来为他争辩，说什么？说他不应该到了外邦人的家中去，他在人家外邦人家中是在那里大大被主使用，讲道叫人信主，那些受洗归在主名下，这个是不是个要紧的事啊？啊，要紧的事。他是为他自己做的，是为上帝做的？为上帝做的。那么现在这些人起来跟他争辩，彼得这要照平常一般人想来，他应该是什么态度？责备，对不对？而是这个傲慢，是你们这些人呐、啊，你知道我在外面做了多大的事啊？啊，瘫痪了8年的人，我叫他行走；死了的人，我为他一祷告，他就复活了。我周流四方传道，哎呀，我头一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，我一开口讲道还没有讲完呢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有多少人归主啊？对不对？彼得没有这样讲，一样都没有讲。下面怎么说啊？第四节就说，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我们现在查考，我们现在讲的第四节 OK， 第四节这里说，彼得就开口把这件事挨次给他们讲说， 然后从第五节一直开始讲起，讲到第十七节。彼得讲那个话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心平气和。彼得讲的话的时候啊，是谦谦卑卑。彼得讲话的时候，没有一点把自己带进去。哎呀，我看到了以后很受感动。这样一位被上帝所使用的大使徒，现在他真是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在这个地方看见彼得传递新意象，我就怪不得上帝为什么把他的那个 vision 是向彼得来显明，不向别人显明。为什么？彼得那时候够资格，彼得那时候够程度，上帝把他那个意象向他显明，他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见意象，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？我们那个程度不够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意象不是很多人看见的，这个 vision 领受这个上帝，从上帝来的这个 vision， 不是你从圣经里面整个读，不是许多人都看见了那个意象，说哦，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要做什么。意象从来都是少数人看见的。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外邦人也是在上帝的救赎之列，他们也可以得到恩典。是谁得到这个真理，这个意象？多少个人呢？只有一个人得到，彼得得到。所以他把意象得到了以后，然后怎么样啊？然后要传递意象，传递啊，接着他再把这个意象传给别人，告诉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。哎呀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回想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，这个教会我们买这个礼拜堂到明年的四月就是十周年了，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在这里很久的时间。这个十周年以前还没有买这个礼拜堂是在哪里啊？对，阿拉米达那个地方有一个 center student center 在那边，在那里有多久的时间呢？14年。听说这个是一共是24年的时间。怎么样开始的呢？就是从 LA 来了这个赵俊颖老牧师和老师母，他们来到这一带走走看看，有什么来了？ vision 意向来。他们说哎呀，这里有 UC Berkeley 这么大一个大学，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学生，然后呢有这么多的东方学生到这个地方来读书啊，他们没有福音，他们离乡背井，我们应该买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居住，然后我们可以好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刚刚开始不是一个教会，是什么？是一个学生中心。哎，他们几位经过祷告以后，哎，对呀，我们可以就这样做。然后他们就到 campus 里面去传道，在那里撒福音单张，站起来跟他们讲道。那个赵俊颖老牧师告诉我说，他在那站在那里讲道，跟他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好多人就在那围着吼啊，哇哇哄他。感谢主，他们果然就买了一个那个房子，后来好多一些学生就住在那里，他们就开始传道，就开始聚会，有人信主悔改。然后呢，这些个学生越来越多了，年轻人，还有的已经毕业了，在这附近找到事情了，结婚了，成家了，还有的呢从别的地方有基督徒的家庭移民到这边来，越来越多了，到这个 Bay Area， 到这个 Berkeley 啊， Oakland 啊， Albany 啊， El Cerrito 这一带人越来越多。他们说哎呀，我们现在应该要成立教会啊，光是有一个查经班，有一个学生中心，这样还不够。哎，他们就找啊找啊，后来就买了这个礼拜堂。说刚刚买这么大个礼拜堂，哇，可以坐400-500人，只有20-20个人在那聚会，小小的那么一点人。但是他们怎样？有什么？这是有 vision。他们说，我们凭信心买下来，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们。上帝既然叫我们在这里看你学生的工作，有神的祝福， 我们现在买下这个礼拜堂，上帝会继续带领人信主啊，我们叫中华归主，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，他们就凭着信心把这么大一个地方买下来。那时候只有二三四个人哦，你看二三四个人坐在一个四五百人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，一点点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他们有什么 vision， 有感动，有意向，他们就有信心，就可以做这个事。当时有 vision 的有几个人呢？只有两三个人的，对不对？来这里说要成立一个学生中心，只有一两个人。当时说要买这个礼拜堂，只有两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吴德胜牧师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威信，我们可以买，把它买下来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真是有看见有意向能够看见的人，实在是常常跟神有交通、有祷告、有信心的人，上帝就把那个意向赐给他。所以上帝的国度的工作是要接着少数人看见那个意向，然后呢把这个意向传递开来。所以吴牧师他们就传讲说，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传福音，将来这个地方必定满了人在这里聚会。十年以后怎么样？果然有那么多人，现在200多人啊，现在连小朋友大概是300人有了。那时候来这里吃饭的时候，哎呀，几个人两三桌一个角落就够了，现在呢，现在坐不下了，礼拜天吃饭，哎呀，太多人了，就是不够了。这是从哪里来？从上帝的威信而来。因此我讲到这里，就跟弟兄姊妹们谈一件事。我来到加州3个月多一点，我看见一种的情况，是跟圣经的真理不合的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啊，弟兄姐妹？什么情况？人没有感动，没有 vision， 没有上帝的引导，乱开工作，这里开一个，那里开一个，那里我也开一个布道所，那里开一个教会，好像是什么，好像把教会拿来做买卖，开饭店一样。哎呀，我看到以后心里很难过。我是牧师，我是传道人，我不怕丢脸告诉你们，我说弟兄姊妹，这个责任在哪？在谁的身上？在传道人的身上。有人告诉我，一个教会里面有8个牧师，在这个地方8个牧师。那么有的说一个教会3个牧师，然后3个不合跑出来了，说啊，我自己另外开一间。这是什么现象啊？我就想到在旧约时代4世纪说，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教会不是社会，教会不是开饭店，教会不是开那个glory 是什么，这个食品店的、啊、grocery store， 不是随便开的，一定要有什么，有意向，有感动，有负担。怪不得我来了不久，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说，某某教会，他们说，牧师啊，这个某某教会开了1年半，这个人数多的时候到过60人，现在慢慢少慢慢少，30个人都不到了，快要关门了，很难过。那我就说，是什么背景啊？他们就告诉我什么什么背景。我说，那50-60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啊？他说，这个教会来几个，那个教会来几个，我们中华归主也去了不少了，好几个。哦，我说那就难怪了，他本来就不该成立那个教会嘛。为什么？没有意向，没有负担，没有感动，自己因为在那个地方跟几个人不合宜了，就然后就跑出来就开一个教会，这个不合神的旨意啊，不合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应该有敬畏神的心。传道人，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我现在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告诉你们，这个美国有差不多600间的华人教会，有一百间左右没有传道人，可是呢，有几百个的传道人没有教会。 你就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。有六百间教会，只有五百间教会有传道人，另外有一百间教会没有传道人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三四百个传道人没有教会，这个答案就出来了，你知道是为什么了。有的人跑到这里来，跑到美国来，根本不是有神的引导，不是有神的感动跑来的，是来做什么的？上帝晓得，他自己晓得啊，为做移民啊，或者为做别的目的啊，为做要得绿卡呀、啊，为做别的，为做这个，为做那个，为做好处。所以有人不晓得，以为说，哎呀，你们传道人，你们牧师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不是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牧师都是神呼召他感动他，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，学业放下来，我要听见神的呼召，我现在要去传道，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。有的牧师也把有的人来做传道，说哎，这也是一个行业嘛哈，这也是职业的一种，我也可以干嘛哈，你有老师，哎，我是牧师也不错嘛。还有呢，这个念了神学院还可以去留洋啊，还可以多一个学位啊，那将来还可以去美国啊，这个也不错嘛。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根本的问题，就在这里出了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自己是传道人，我做过神学院的院长，所以我在那里招生工作考试的时候，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还不是他们考试的程度分数多少，最要紧的要个人跟他谈话，院长要亲自跟他谈，你为什么来念神学，你为什么，你什么原因，你有没有感动，有没有呼召，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你未来的展望，神给人的意向是什么，你的 vision 是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非常清楚。如果不清楚，他的成绩考得再好，对不起，不娶你。你是不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然后说你有没有神的呼召，如果没有这一个最基本的资格，其他的你考得再好不录取，免得将来制造一些有问题的传道人出来，叫人跌倒。彼得上帝亲自呼召，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，他是打鱼的。主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，彼得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彼得清楚蒙召，有没有受训练，受训练多久啊，三年之久，跟着主，听主讲道，看主行事，行神迹奇事，在一起生活，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深啊，真是受过训练。还有第三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不但他不但蒙召，不但受训，还被什么？被圣灵所充满。这是一个传道人必要的条件啊，清楚重生得救蒙召，受训练，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够被神使用。所以才有意象，才有能力，才有道可讲，才有见证，才设立教会，对不对啊？vision 非常要紧，上帝不随便把一个 vision 给一个人，他给彼得，然后呢，彼得就把这个 vision 传开，告诉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就挨次讲说，这一讲啊，就看见彼得真是不一样。第一，他有什么柔软的心，他没有跟他们争辩，他就很谦卑地告诉这一件事实。第二，有合宜的态度。第三呢，有合适的话语。第四呢，有谦卑的灵。所以他有这么柔软的心，谦卑的合宜的态度，谦卑的话语，把他讲完了以后，第十九节那里就说第十八节那里就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上帝，说这样看来，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这个传递意象的结局好不好，结果好不好，真好啊，感谢主。假如那天彼得如果没有那个柔软的心，柔和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合宜的话语， 结果就引起一场什么？引起一场纷争，耶路撒冷教会，对不对？那就给撒旦魔鬼留了地步，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能做的事，该应该做的事。彼得真是改变，彼得生命真是成长，所以他能够承受异象，又能够传递异象。所以这个章题就是异象与印证。彼得把这个异象得着传递出来，谁印证呢？谁来印证这个异象？第十八节就印证了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就不再争辩了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上帝。那就是印证说，哎，你讲的对呀，感谢主，归荣耀给上帝。然后他们也明白过来了，他们说，哎呦，我们现在也晓得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信靠主得救。这就是印证啊，异象与印证。你要细细的读这个彼得说的这一段话语，哎呀，那真是美好。他说了，我给你提一点吧，你看十四节啊，我们从十三节读起。那人就告诉我们，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：“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”十四节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受感动。受感动，什么感动啊？你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亮光？你说，天使向那个哥尼流显现。上帝没有叫那个天使向哥尼流他讲道，没有向他们讲道，对不对？哥尼流那样的一个需要得救，需要清楚的信靠主，他那些亲友也需要福音。那个使者已经奉差遣来向他显现，但是很稀奇的，上帝没有叫天使向他们传福音，他说你去到约珀那里去找一个叫西门彼得的来，他有话要告诉你。你看，他说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读到这里就受感动。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，蒙恩的人，那个地位何等高，比天使高啊。上帝现在没有叫天使到这个世界传福音，请问呢，上帝可不可以差遣天使到这个世界来传福音？可以，他说一万两万，这个北美洲共派十万，亚洲共派二十万，可不可以？千万天使，上帝只要发一个命令，他们都去了，他们就在那里唱歌啊，你们赶快悔改信耶稣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没有这样做，他叫谁啊？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他要差遣我们去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那十二门徒说，他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看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，你们去。你看他把我们看得多高，所以我们蒙恩的人的地位是高过天使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是奉神的差遣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服役的。所以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个天使，你有一个天使，你有一个天使。所以在必要的时候，上帝就叫那天使来看顾我们啊，帮助我们。他没有叫天使传福音，叫彼得传福音。我读到那里很受感动。还有一节我跟你分享啊，十五十六节，他说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第十六节，请你们同声来读，来。
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
这一句话可圈可点啊。彼得在这时候他就想起主的话，主怎么说？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呀，但不多几日，但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你看看， 他这时候就想起主跟他讲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？请你们告诉我，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？什么时候想起来？是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想起来的吗？
讲到
了。哎，他讲到看见圣灵降下来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忽然之间里面心里面开启，哎呀，我现在想起主的话，主以前不告诉我们的吗？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这时候就领悟主耶稣讲的话是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凭信心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为神工作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真的叫做什么？经历上帝的话， experience the word of God， 真的经历上帝的话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在这里哈。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啊？我们凭信心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，后来就怎样？就经验了。好像这个杯水在这里，我把它拿起来这么一喝，到里面去了，经历了，哇，这个茶可以喝的，喝下去就不渴了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就经历了。所以你知道今天好多好多的基督徒，你跟他问他说，请你做一个见证， Please give your share with us about your testimony， 给一点你的那个经验给我们听好不好，你的见证告诉我们好不好。他说 No testimony。 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。有没有听见？没有听见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生活去工作去行？他怎么有嘛？他不可能有嘛。他再过两年也没有，再过十年也没有，再过二十年也没有，对不对啊？相反的，如果你每天照着主的话行，跟主同行，你就有好多的故事，好多的经验，你天天可以说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少弟兄夫妇他们两位，假如我们要问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一点你们刚结婚以后五年的那个情形，跟我们说一点好不好？他有没有话说？他们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五年有什么话可以说，我不能告诉你，那我也不大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啊，他说，哎呀，五年呢、啊、你要给我几个钟头？五个钟头说不完呢、啊。哎呀，我们五年当中又是怎么在一起啊？那个头一年我们在哪里，头二年头三年我们在一起，跟你讲的如数家珍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跟你讲啊，怎么怎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嘛，他当然有经历嘛。照样我们每天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啊，哎呀，你每天都有故事。你早上一起来窗户一打开跟主讲话就有故事，你一出去办事情就有故事，你一出去打高尔夫球，哎，有故事，你碰到一个人，哎，有故事，对不对？你有说不完的那个经历。哎呀，彼得就想起主的话来，你这样跟主在一起同行经历主，你就想到圣经的话，你读的，哎呦，约翰福音十四章我经历了，哎呀，马可福音第二章我经历了，然后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我经历了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一读到那一节啊，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来，哎呀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查考这些话，这些话都是客观的话，写在圣经里面的，弟兄姐妹啊，经历了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一读到那一节啊，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来，哎呀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查考这些话，这些话都是客观的话，写在圣经里面的，弟兄姐妹啊，你实际的去经历的时候，后来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的话你都经历，怎么样因信等候上帝，怎么样被圣灵充满，怎么样为主做见证，怎么样遭遇人的敌对，怎样蒙神的拯救， 啊，怎么样看见异象，怎么向人传福音啊，统统那些都经历了。彼得所经历那些我们都会经历啊，真的。异象与印证，你经历了以后，你跟人一做见证，那些基督徒就来点头，他们也印证，哎呀对，就是这个样，一点都不错。异象与印证。 OK， 再往下看，要不然讲不完了。我现在讲了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犹太教会对于彼得的异象与印证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的教会，结果他们就领受了。到十九节他们就没话说啊，到了十八节他们就完全领受了。然后从这个十九节一直到三十节，这是歪邦教会的异象与印证。刚刚开始是犹太教会，对不对？看见彼得的异象，听接受彼得的异象，也印证彼得的异象。第二呢，是安提阿的教会，就是外邦的教会所看见的异象，也印证了那个异象。十九节那里说，那一些因为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到腓尼基，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一带。居比路是现在非洲的北部，还到了哪里啊？到了安提阿。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先只向谁讲道啊？向犹太人讲。二十节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什么人讲？希利人传讲主耶稣。希利人是什么人呢？犹太以外的人，外邦人。哎，这有一点很像，哎，很像我们这个中国教会。我们设立一个教会在 Berkeley， 我们先向什么人讲啊？向中国人讲，不向美国人讲，对不对？但是但其中有一些也向美国人讲，用现代的话来说的话，那些犹太人他们因为逼迫就四散到各地方去，有的到这里，有的到非洲的北部，有的在现在的塞浦路斯那一带，有的都到了安提阿，他们就开始讲道做见证，他们都传福音啊，传福音。哎，其中有一些个人他们也向非犹太人讲道，这个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第二十一节，请同声读来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应验了吗？上面说你们传福音给外面听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们一传给外邦人的时候，有人归主，上帝就与他们同在，他们信的人就多起来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我们教会怎么样那个信主的人能够多起来，我们松柏班的弟兄姐妹们的查经的人数怎么样多起来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向那些老年人传福音，他们信的人就多起来。有什么秘诀？有什么秘诀？下面说了，主与他们同在呀。感谢主，主与我们同在，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那个功是有神的差遣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肯顺服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主一与我们同在，怎么样啊？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。感谢主，不是用别的什么方法啊。有的我听说有的教会，你知道现在教会分离这个大致来说分两种，一种是信仰纯正的教会，就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信。有的一种教会，他们不信圣经，他们只是把教会当作那个什么，当作也是像一个社会的机构一样啊，我们行一点好事啊，救济救济啊，来听听，做一点活动啊，大家当作一个俱乐部一样，那样的教会，这叫新派的教会。他说耶稣是一个好人， 我们可以跟他学好榜样，做好事，这样的教诲，新派的教诲。他们可以讲道的时候就讲一点社会的福音啊，报一点新闻啊，国家怎么样，政治怎么样，经济怎么样，哲学怎么样，就讲这些个东西。哎，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一阵子好多人去哦，被吸引啊，可是后来怎样呢？慢慢有人了，慢慢那个新派教会的人越来越少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们就说我们来多办一点活动，他们就开始请那个乐团来那个演奏音乐，后来呢请人来跳舞，后来请那个歌星来唱歌。可是唱去唱来，舞去舞来也不成，为什么？主不与他们同在，那个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所以后来好多那个新派的教会的门都关了。神学院现在也是分两种，一种是纯正信仰的神学院，他说我们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圣经没有错误。另外一派也是信说，哦，我们可以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研究，里面有文学，有历史哈，研究里面的神学，不把它当作一本圣经上帝的话语和启示来研究，当作一本普通的书来研究。所以他们也可以拿到硕士学位，也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但是可以不信圣经。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人去念神学院，念了以后他刚刚开始很热心很好，结果把神学院念毕业了，他不相信有神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原因？哈哈，就是有两种神学院，他的信仰就破产了。所以结果在台湾也是这样的情况，结果那个新派的不信圣经的神学院，那个人慢慢少，招生招不到。可是那个纯正福音的那个信靠圣经的那个神学院，那个人越来越多，装不下。什么区别？主与他们同在，一个是主不与他们同在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的人就很多了。哎呀，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祷告仰望主。我们做一件事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教会所有的活动合不合乎神的旨意，有没有主的同在？如果有主的同在，你就不怕没有人；如果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有再好的节目吸引人的东西没有用，主不同在，新人就没有了。 OK， 再往下看，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，他说，哦，别的地方有好多人不是犹太人也信主了，在安提阿有好多人信主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们已经接受这个异象了吗？彼得已经告诉他们了吗？他们就打发一个人出去，请问呢，打发谁呀？巴拉巴。感谢主，这个人打发对了。巴拉巴是一个什么人呢？
充满圣灵。
哎，被圣灵充满的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，派他出去。所以我们教会要打发一个人出去啊，代表我们教会，那就是很要紧的，不能够随便打发一个人出去。有主的同在，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出去，他到了那里怎么样啊？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怎样啊？就欢喜，看见神的恩典就欢喜。然后去他做什么事情啊？三句话，这三句话要把它圈一圈，点一点。第一是做什么？劝勉众人。第二，立定心志。第三，恒久靠主。用劝勉的话，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用现在的话语就是什么？做造就的工作，栽培的工作，对不对？ 我来这里三个月了，后来还不知道多久在这里。我在这里对基督徒已经信靠主的人，我做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们告诉我。我在松柏班这么查经，从第一章一直查到了十一章，我的工作是什么？
劝勉众人，
立定心智。哎，聪明聪明，答对了。劝勉众人，立定心智，还有呢，恒久靠主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工作吗？这个就叫什么？这个就叫培灵，这就叫做造就，这叫建立，这叫喂养，这叫使弟兄姐妹们的灵命渐渐长大，渐渐长大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立定心智，你不可以脚踏两只船呐、啊！啊，你不是说我现在又要跟世界上人一样，我又要跟基督徒一样，我又听魔鬼的话，我又听主耶稣的话，我是摇摆不定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就叫立定心智的工作。你必须下决心立定主啊，有什么不能脱的要脱掉，有什么没有对付的要对付掉，你要下你的决心，要认定耶稣基督是主，这才是你在你的生命中最有价值的，最宝贝的，别的可以舍弃，主耶稣你不能舍弃。立定心智，下决心，下决心，祷告再祷告，读经再读经，这叫什么？立定心智。还有呢？
恒久靠主。
有人靠主是靠主，是怎么样？
不恒久靠主。
今天靠主啊，明天不靠主。这件事上靠主啊，另外一件事上就靠己，不靠主，对不对？不恒久靠主。巴拉巴做的工作真宝贝。所以你看，传道人要念神学，要读圣经啊。你看一读，说怎么样能够成个好传道人呢、啊？一读就读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，劝人立定心智，还有呢，恒久靠主，造就他们，使他们长大成人。下面就说，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下面有一句话。请你们读。
于是
有许多人，四个字，归服了主。哎，这四个字要把它圈一圈，点一点，可圈可点，很宝贝。为什么？那就讲到他在那里工作的果效。立定心智，恒久靠主，他劝勉他们有果效，是吗？许多人归服了主。前面说什么？就有许多人归主，信主了。下面呢，归服了主。信主跟归服主不一样啊，那就是说他们长进了。以前他们只是归主，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我是。现在呢？
信服了主。
哎呀，主啊，我真是我的主，我真是服了我的主了。今天好多基督徒不服主的，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不服基督的。那什么？他长进了吗？他就真的服主，他什么时候都是站在我主为大，主的我是仆人的立场，主啊你是主，归服了主。那些人长大了，不长大他可不归服主的。感谢主。再往下看呢，25节，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巴拉巴真可爱呀、啊！他在那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他说：“哎，想起来了，我需要同工啊 ，co-worker， 我去找一个人来，找谁来呀、啊？”他想到扫罗了，说：“哎，对了，我以前不是跟扫罗在那个耶路撒冷同过工吗？别人都不能够接待他，都不敢接待他。我是谁接待他？巴拉巴接待他，引进到使徒的面前去，然后。”保罗就有机会在耶路撒冷做见证。他后来受逼迫了，他就回到大署去了。他想起他来说：“哎呀，这里这么大个工厂，这么多人要信主，这么多的工作，我一个人做不完了，我需要有更多人来帮助。怎么样啊？去找扫罗，找同工啊。对了， 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啊，你知道一个人肯找同工去叫人跟他在一年之久，足足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工作，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这个要有宽大的心，要有爱心啊，还有呢有谦卑的心呢。为什么扫罗是很有讲道能力的咯，你就知道哦。你往下看，刚刚一开始就说保罗巴拉巴，保罗巴拉，不是巴拉巴，保罗巴拉巴，保罗。再过了一段时间呢，
保罗
巴拉巴，保罗巴拉巴，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巴拉巴是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头一个传道人呢、啊，第一任呢、啊，啊，在那里做了造就的工作，浇灌的工作，那个教会兴旺起来了。保罗一来，保罗大有很会讲道，有口才，有恩赐，里面有内容啊。他这么三讲两讲，一年两年讲下去，这个安提阿教会就人都听保罗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巴拉巴有没有想到这个？完全没有想到，他是想到主的工作，他就去把那个有恩赐的保罗找来，跟他在一起，多久啊？
一年
，一年的功夫。足足一年的功夫在一起同工 ，OK， 效果怎么样？请你们告诉我。
很多人相
信。哎，没有。
教训众人。
教训众人，下面效果怎么样？什么效果？
门徒成基督徒，从安提阿起手。
对了，这个就是效果显明出来了。门徒称为什么？
基督徒
。你看看，从哪里开始？安提阿，他们在一起在造就、训练、喂养、关心、爱他们，结果说门徒就变成了什么呢？
基督徒。
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个里面有学问，有讲究的。这个基督徒本来不是我们自己取的，是别人，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看见那些个人，他们开口也是基督啊，闭口也是基督啊，又是感谢基督啊，又传讲基督啊，那些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干脆跟他们起个绰号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啊？是基督人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人，就叫他们，管他们叫基督人。好像 Esther 一样， Esther 见面跟这人说啊，耶稣啊，爱你啊，你要信耶稣啊，耶稣是救主。一见那个人又说耶稣啊，你要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人家就叫他什么？
耶稣。
小耶稣。
耶稣人。
耶稣人，就给他一个绰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请问呢，什么人肯开口传耶稣呢？什么人开口讲基督呢？有几个人肯呢？有几个人敢呢？有几个人乐意啊？你有几个人听见人家口里面有传耶稣讲基督的？除非真是生命长大成人，受了造就，受了训练，他们才成为传基督的人，才成为基督徒。真是宝贝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从哪里开始？安提阿。所以认真说起来，我们真是不配做基督徒，真的不配。那么根本没有传基督，没有流入基督，没有活出基督嘛，怎么够资格称为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嘛，人家看见一看见就说这是个基督人，这里面有基督，那就叫基督徒。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信徒、门徒、基督徒，刚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叫什么？信徒啊，信了没有？信了。信徒。第二呢？
门徒
说，哎，有点追求了。门徒是什么？做学生，要追求。哎，我想很想参加查经呢。哎，我很想，我现在很喜欢听到。哎，以前呢，我坐在那里啊，哎呦，很难过，怎么这个这么长啊？现在啊，哎，我觉得听到很有味道。哎，你说什么门徒了？哎，我以前听到都打瞌睡呀、啊，我现在啊写笔记，那什么门徒了？谁写笔记啊？门徒写笔记嘛，学生在写笔记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回去啊， 我不但听啊，我还回去做功课啊，在写笔记。什么人回去做功课？做 homework， 学生嘛，门徒了。这么做起做来，后来就变成什么了？
基督徒。
对了，就变成基督徒了。哎呀，这样读过去读过来，哎呀，真是越来越长进。你看见基督徒，不必介绍，基督徒，感谢主。好，再往下看。27节，当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的安提阿来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，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就看见教会的外邦教会他们的意向与印证，他们长进。第一，他们在量上面长进，对不对？有许多人归了主。第二呢，他们在职上面长进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第三呢，他们在什么上长进？在爱心上面长进。从耶路撒冷听见有一个先知来说，不久啊，那边要遭遇到饥荒。哎，后来果然应验了，饥荒。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？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捐献，那边教会有需要，我们这里得福音呢，是从耶路撒冷那里的弟兄姊妹传来的嘞。我们第一任教会是谁呀？第一任教会的传，我们第一任的传道人是谁呀？巴拉巴，从耶路撒冷派来的教会。第二人，然后第二个传道人是谁呀？扫罗。哎，我们应该要想到呢，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们他们现在的需要啊，我们在这里很富裕啊。哎，奉献奉献奉献奉献，来来来，奉献，带着来奉献奉献奉献。哦，他们聚会就开始奉献。奉献干什么？把捐献拿来收拾起来，托巴拉巴扫罗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。这是什么？
爱心。
爱心呐、啊，就看见那个教会成长，爱心，感谢主啊，真是。他没有说，哎，耶路撒冷教会是老大哥，我们呢，我们小老弟呀、啊。那么老弟怎么去照顾老大哥？嗯，我们才是小老弟，我们是母，我们是子会，他是母会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这时候长大了，晓得供给别人的需要，来呀，我们奉献。去供给弟兄姊妹们的需要，有肢体之间的交通，肢体之间的爱，很宝贝，感谢主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11章，这么一查看，里面有没有内容啊？我还是讲了一部分呢，宝贵不宝贝啊？哎呀，这是一个宝藏啊！再挖再挖，可以挖好多，我只能够粗枝大叶的这样讲一下，就看见。里面那么样的丰富，那么样的宝贝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，章节是什么？异象与印证。谁看见异象？彼得看见异象。谁传递异象？彼得传递异象。谁印证异象？谁印证了？啊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印证，接受了。后来呢，安提阿的教会印证了，接受了，感谢主，教会就兴旺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，然后而且他们信服主，然后他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声量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然后他们会去关心别人，会有爱心的流露出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 homework， 下一次我们要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，邀请你们把章节看出来，把里面的重点看出来。交通，哎，今天我们交通人不多，哎，我们要加油了，把 homework 加油一点好不好？再多一点，看看哪一位，有哪几位有 homework 的这个笔记本的 notebook。有几个人有了，写多写多写在里面， 你看见写一点，多写一点，多写一点，好不好啊？然后下个礼拜二跟我们在一起彼此交通，好不好？ OK， 这是第一件事。还有第二件事，请问哦，不要忘记哦，这个礼拜四晚上开始我们有那个退休会了，我们这里有哪几位还没有报名啊？
都没报。
哎呦，今天给我报名，不准，今天哪一个没有报名不让你们回家。为什么？很难得这个机会嘛。你看那个76岁的老牧师赵君宇牧师，还要从 LA 来跟我们讲到，他接连要讲4次还是5次。这是我刚才说看见异象又传递异象的这位老牧师，就是他的开始的，很难得一个机会哈。
在哪里？
就在这样，奥克兰离这个开不远呢、啊，叫做一个 Holy Redeemer Center。啊，第二，不仅是他一个人来，有多少人来啊？8个，他们开了一车人，开8个钟头从 LA 开来呀、啊，8个人，要他们要唱诗歌做见证。听说他们今年一个夏令会，那个 Summer Camp， 他们有很好的聚会，圣灵充满他们，他们大大得到复兴，他们要来跟我们做见证。要讲他们的那个 testimonies， 你看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有一点点的牺牲啊！要说，哎呦，我到那去不方便呐、啊，没有在我家里这么舒服啊，暖气也没有这么暖呐、啊，洗澡也没有这么方便呐、啊，那是实在的，可能我没有去过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没有这个问题。
是妈妈说很好，
很好。如果是很好，
房间的很好，
那怎么不报名啊？那今天不报名就不能回家呀。
我们答应去一天、
啊、我们请谁？沈太太，副会长您帮我们负责好不好？一会儿您看哪一位没报名，没有不让他们回去，把他们留下来，一定要把那个单子跟他留，把名字写起来，哪一家几口，哪一家几口。 OK，
怎么去吧？
要联络啊，这个交通就要联络，就要解决问题啊，要人接啊，要安排。有我们这边有专门有哪些人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找农汉全，他哪一个负责交通的可以到营地去的，谁带几个人，谁带几个人。
说那营地有15间小房间，老人们可以就住自己。
你看看，15间小房间，你看看，还特别给年长的人预备的，你看看，15间，你看好不好嘛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现在都不去，
几天？
哎呀，
3天，
礼拜四晚上开始，
4、5，
礼拜五一天，礼拜六一天。礼拜天的中午，哎，那我看一看，是礼拜五一天，礼拜六一天，礼拜天，
礼拜一半天，
礼拜一半天，吃个午饭就回家了。
天半，
29晚上开始嘛哈，30、31号，就是说前后3天，
嗯，
你看多好，啊哈，礼拜天是一号吧？
嗯，礼拜天一号
啊，那是礼拜天一号，所以前后不到3天的时间。所以我们一定盼望弟兄姊妹，我现在劝你们立定心志，参加恒久靠主，参加这一次的退休会，好不好啊？要不然我这个传道人在这讲的舌干口枯，我到那里一看，哎呦，我这个松果班的弟兄姊妹在哪里啊？一个都没有。哎，我一定泄气，我一定很难过。所以盼望你们真实报名参加，一会儿报名参加。你们有交通的问题，有住处的问题，我负责解决。我们第一位可以照我们这个王伯母跟我安排，可不可以用 van？ 谁要开 van， 到时候来接我们到哪里？第二，如果再有问题，你们打电话给我，我跟你们联络，谁接谁，谁接谁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是这个不能晚哦，这个时间很急迫了。一定要早预备，今天要报名。 OK， 你要报名。我们现在祷告，感谢您，赞美您，主耶稣啊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你的话语真是我们生命中的亮光，我们没有您的话，我们的灵命就黑暗。您的话语是我们灵命的粮食，我们没有您的话，我们就饥饿。主啊，您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没有您的话我们就软弱跌倒，我们就上魔鬼的当。 感谢主，真是巴望在这里的教会，归主教会在伯克莱这里成为像耶路撒冷那样的教会，看见异象、接受异象、印证异象的教会。我们巴望像安提阿的教会那样传福音的教会、长进的教会、流露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